嗱，我剛剛咧就同屋企人咧完成咗一個嘅兩個星期嘅日本旅行嘅行程翻到嚟。嗱，你問我好唔好玩？我倒不如話，其實喺今次嘅旅程嘅裏面咧，我真係有好多好深刻嘅體會。特別是我留意到我身邊的人，不論是本地的人又好，又或者是外地來的遊客都好，即是他們在日本的時候，其實在這段時刻他們的生活習慣，其中之一件事就是我發現當地的人，當他們進入他們自己本身的那些神社作為參拜活動的時候，即是那種的心態究竟是怎樣。原來今天很多人呢已經將敬拜、將參拜來到當成為了他們每日或者平時的一些的娛樂活動。如果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就會知道，其實日本是一個以信奉佛教為主的一個國家，所以其實在大街小巷裡面你會見到滿布著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神社，情況就真的有點像聖經裡面指路行傳當日保羅在希臘所見就是滿城都是偶像的一樣。不過其實今天我見到有很多的神社平時都沒什麼人去，沒什麼人去莊中來參拜，但唯獨呢有幾間不同的城市裡面都有幾間、比較有特色的、有規模的、有歷史性的，依然都是香火鼎盛。為什麼？因為他們一早已經成為了當地的一些旅遊景點、時不時裡面這些的寺廟、這些的神社都有很多的參拜的活動、不過大部分的時間他都是讓人進去求一下籤、參觀一下，又或者喝啖神水。參拜的人其實都不算是信徒，因為其實大多數入去的人其實連那個神社是用來供奉哪個神其實他們都不知道，就只是當參拜是一種娛慶節目，幾分啦，幾cool啊！他們憑著的就只是一些當地的一些民間傳說、對於這個寺廟裡面背後的一些故事，於是就將自己的生命跟這個寺廟背後那個的鬼神甚至乎偶像來到扯上關係。所以呢，其實當我看到這裡想到這裡的時候，那時候我都很慶幸我自己，我很慶幸在我的信仰的裡面呢我有一本聖經，而這本的聖經就是好比神的說話每日陪伴我生活的一樣，而只要我願意將它來打開，其實神就會在透過聖經裡面的說話來對我講話，幫助我來釐清究竟今天我所跟隨我所敬拜的是一個什麼的對象。與此同時，他也都告訴我，其實每天我在上帝的眼睛裡面他想我怎樣來生活。弟兄姊妹，其實上個禮拜牧者都跟我們說過，就是你知不知道在基督信仰當中其中之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就是莫過於我們有這本聖經。在這本聖經的出現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他告訴我們，原來我們背後有一位的上帝，他是願意主動的將自己揭示給我們來認識他。他有一個心願，就是人能夠認識他這麼多，不僅止，就是透過認識他，我們都知道我們今天怎樣來生活。弟兄姊妹，其實你介不介意我問你一條很私人的問題？不過這條問題對你的屬靈生命也很重要，就是你信了主這麼久，做基督徒這麼久，時至今日，其實你有沒有每日讀聖經 regularly 讀神話語的習慣呢？我之所以敢問，是因為我知道今天依然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實在他信主這麼多年的以來，仍然是未有養成一種每日貼近神話語的習慣，甚至乎有人認為其實他們不需要這個習慣。就好像我都聽過有信徒這樣說，他說、哎、牧師啊，最好不要再叫我來讀聖經了，因為我覺得壓力很大啊，我寧願我的生活輕輕鬆鬆咁樣過就好了。弟兄姊妹，真係嘅咩？唔讀聖經真係會令到你嘅生活可以輕鬆得啲咩？其實唔會噶，相反，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冇讀聖經，於是我哋對信仰仍然可以停留喺一個一知半解，甚至乎唔知唔解嘅地步。我哋嘅屬靈生命就係永遠停留喺一個好幼嫩嘅狀態。一個不讀聖經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想像其實會是一個怎樣的基督徒呢？我的想像就是他每每遇到生命當中的艱難的時候，他不就是根本支取不到那個從上而來的力量咯。因為為什麼？因為他根本就不清楚，甚至乎不知道究竟神對他應許過些什麼，神對他承諾過些什麼。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想究竟我們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可以輕鬆一些呢？ 但係點解咁仍然有基督徒唔願意讀聖經啊？嗱，我講俾你聽啊，其實通常咧，你會聽到嘅藉口咧，都不外乎呢三個。第一就係有人話：，唉，讀聖經，我讀極都讀唔明，我覺得聖經好難嘅，無論我讀幾多次，我都唔知佢講乜嘢。嗱，無疑咧，呢個真係有好多嘅信徒咧，愛嚟話俾自己聽，我要放棄讀聖經嘅一個嘅藉口嚟嘅喎。嗱，原諒我話呢個係一個藉口，因為點解？呢個的而且確唔係我哋放棄讀聖經嘅理由。因為你想像喎，神若然今日佢要透過聖經嚟到讓我哋嚟到認識佢更加多，你覺得佢會唔會去製造一本嘅聖經，而係你去讀係會讀唔明嘅？今日我哋讀之所以唔明，弟兄姊妹啊，唔係因為聖經難明，唔係聖經冇可能明，而係好多時候往往我哋係唔係用一個對嘅方法嚟去讀啊？嗱，如果唔係嘅話，何解當日嘅以色列人，當佢一打開聖經嚟到讀，其實佢已經知道裡面講緊啲乜嘢嘅咯？更何況今日話聖經好難明嘅人，我唔知你發唔發現啦。其實當中都不乏有好多嘅大學生啦，好多嘅專業人士啦。喂，其實當佢哋嚟到去讀佢哋自己嘅本科嘅時候，嗰啲書裡面都有好多難明嘅地方噶。但係點解到最後佢哋都可以明得到，並且能夠可以進入佢哋嘅專業？但係偏偏當講到聖經嘅時候，佢哋就話覺得好難明咧。明顯呢個唔係聖經嘅問題，而係呢啲人當佢喺讀聖經嘅過程當中，佢哋無論喺態度或者方法上，都喺嗰度出咗問題。嗱，另一個咧，基督徒話唔讀聖經嘅藉口，就話啦，自己讀極都唔記得。嗱，呢樣嘢其實我都明白喎，因為特別當我進到去五十歲之後嘅時候，我發現我嘅記憶力開始衰退，我就更加覺得呢樣嘢係好明顯啦。嗱，不過誠然呢個亦都唔係因為我哋咁嘅緣故，我哋可以唔讀聖經，因為記唔記得其實更大嘅原因唔係喺個嘅記憶力度啊，而係究竟我有冇成日每日時常咁樣嚟到係緊貼佢啊？一樣你成日望住佢，成日接觸佢嘅事情，你係唔容易嚟到係忘記佢。就等同於你會唔會突然間有一日翻屋企唔記得點樣嚟到用你部洗衣機啊？又或者突然間有一日你發覺到我唔記得點樣嚟到揸車？唔會噶，點解啊？因為你每日都喺度用緊洗衣機，你每日都喺度揸緊車噶嘛，你係好難嚟到去忘記噶。嗱，做最後第三個藉口，我哋通常聽到人哋話唔讀聖經嘅原因，就係有人話我唔知點解，我讀極都冇領受。對於呢啲人嘅意思就係話，佢覺得聖經裡面嘅內容好似同佢嘅生活冇乜關係，起碼 at least 對佢當下嘅生活，佢見唔到有啲乜嘢嘅用處。其實我都明白嘅，但我又會咁樣諗，就係、是、其實有冇用？你今日可能未知嘅喎，今日冇用啫，係咪代表咗我聽日都冇用咧？我記得當日主耶穌基督的母親瑪利亞，她去聽耶穌講說話的時候，其實她都不是一定是每一日她都有領受的，但是她的做法就是她將她不明白的說話就藏在心裡，聖經說她反覆思考。當然聖經裡面到最後有沒有講到關於她最後明白了什麼呢？就沒有講的。不過肯定一件事，就是這個就是成為了當日瑪利亞繼續的來到了解耶穌、認識耶穌一些很重要的材料了。更何況，倘若我們每一次讀經，我們都非要上帝來到讓我有領受不可的話，那究竟是我在聽神的說話，還是神要聽我的說話，就是我強迫神要用我覺得認為應該的方法來對我說話呢？這一點究竟還是不是基督徒讀聖經的原意呢？弟兄姊妹，讀聖經的原意是什麼？當然啦，不是不要不明白，不是不要記住它，更加不是不想有領受，但是基督徒讀聖經原來首要的反而是究竟今天你願不願意先將你自己浸淫在上帝的話語的裡面，容許你自己的內心承載神的道，於是神的道就可以在你的生命的裡面來到無造你、扭轉你，甚至乎轉化你。你知道神的話可以怎樣來到在人的生命當中起無造、扭轉和轉化的作用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給你一個聖經裡面的例子。話說就是當主耶穌基督被殺之後，其實很多跟隨他的門徒其實都感覺到很失望、很灰心。對他們來說，其實一切都好像完結了的一樣。 以後的日子究竟是怎樣，其實他們都不知道應該怎樣。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是因為在耶穌釘十字架之後就已經四散到不同的地方了，有些人逃亡著草啦，有些人重操故業啦，更有些人寧願回鄉下，是不是耕田我們就不知道。不過在門徒當中的其中兩個，有一個的名字我們知道叫做甲流巴，这两个门徒就决定回到以马五斯这个地方，相信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老家。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的里面。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圣经就是这样描述了。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五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耶路撒冷十一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谈论着什么事呢？不是就是讲过去几日的里面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的故事咯。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其实这两个门徒当下的处境究竟是怎样，但其实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说话和谈吐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原来这两个门徒在当时里面他的内心，他的生命的境况是充满着灰心、失望、不解，甚至乎绝望的。到一个地步，当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复活的主突然间出现，耶稣突然间在他们身边来，你显然还要走在他们旁边，这两个人都认不出耶稣来。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在那一刻里面被蒙蔽了，所以认不出耶稣。为什么会被蒙蔽？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心情不好，于是眼睛被蒙蔽？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其他的环境因素？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过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倾向这个是一个神迹，是主耶稣故意让这两个的门徒在那个的时段里面认不出他自己。在那一刻里面，耶稣走近他们，就问他们一条的问题了。耶稣问，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呢？于是呢，这两个门徒就带着忧忧愁愁的眼光，来就是跟耶稣去解释这几日发生的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九节，他们就这样解释了。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的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第三天了，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的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身体。他们回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他活了，又有说中间有几个人在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那你说究竟现在发生着什么事啊？以后究竟我们怎样来走下去呢？这两句是我自己后来加上去的，因为其实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明显这两个人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当下其实他们的内心是充满着失望的。因为为什么？正如他们说，素来他们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这个耶稣，但是这个耶稣现在钉死了。他们的心里面是充满灰心的，因为为什么？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三天了，到今天他里面仍然没有任何的起色，没有任何的转弯的余地。还有他们不明白，因为他说在他们的女人当中，有人说找不到耶稣的身体，又有人说耶稣已经复活，喂，是不是真的？还有他们的心里面也都充满了绝望，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未见过复活的耶稣，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门徒在那一刻，其实他们的内心就是一种这样的状态的里面。不过当面对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的反应反而是责备他们两个无知。耶稣说他们是一个无知的人。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些事其实你们 suppose 应该知道，但是为什么现在不知道？甚至乎为什么你们只是一知半解？不过更令人 surprise 的就是耶稣以后下来的反应，就是耶稣下来以后的回应方式。回应方式是怎样？他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于是突然间让这个门徒认得出他，我在这里，我复活了，你们不用灰心了， 耶穌不是這樣，耶穌的回應方式反而是跟他們來打開聖經的說話，耶穌要跟他們去看回摩西在聖經裡面說過些什麼，耶穌要告訴他們，你看不看到在聖經裡面眾先知有說到關於尼賽亞有關的說話究竟是怎樣，結果就在以後下來的一段路，耶穌跟這兩個門徒竟然開起查經班上來，耶穌要將聖經裡面有關於他的應許預言一一向他們的解釋，一直就是這樣，他們三個人就走到去以馬五斯近距離的一個的村莊的裡面，當時天色已晚，所以這兩個門徒都決定要停下來頭盞休息，他們也不捨得耶穌走，於是他們就強留耶穌在那裡來到跟他們一起，而就在那個的時間，耶穌通過了一個麥餅的動作，讓這個門徒在那陣時才能夠認得起他。門徒很驚訝，他們這樣說，他說，咦，這位豈不是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嗎？但是當他們認出這位復活的主的時候，主耶穌就在他們的面前消失。弟兄姊妹，聽落都很 creepy 哦。但對於這兩個門徒來說，無疑這一趟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深深扭轉他們生命的經歷，將他們一直失望、灰心、不明白、絕望所困擾的人生、困擾的生命，就在那一刻來了扭轉過來。但弟兄姊妹，你留意扭轉他們的不是因為，不是單單因為主耶穌基督在他們面前出現，扭轉他們的是在一個過程裡面，耶穌怎樣跟他們回到聖經裡面，就用上帝的說話再一次注入在他們的生命當中，讓他們重新一次在神的話語裡面去找到上帝的應許和盼望。如果不是的話，其實你看下去，他們兩個人不會互相這樣跟對方這樣說。第32節，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是什么令到他们火热？是圣经的说话，是圣经的说话将他们两颗下沉的心重新再次的来挑旺起来，是因为圣经里面的说话将他们以后下来整个人的人生的方向都完全去改写。你知不知道他原本他们去哪里？他们去以马五斯，他们是带着沮丧和失望去朝向以马五斯，所以以马五斯仿佛是一个 symbol， 就是讲到人的生命里面是一种低沉、失望、沮丧、灰心、不解的状态的里面。但是现在终点改变了，門徒說他反過來，他要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要見證他在這段路裡面所經歷的事，但是今次再不是帶著灰心、失望、不解、絕望，而是帶著盼望和勇氣。其實心水清的人你知道，其實他身邊的環境是沒有變過，其實那條路都是同樣是那條路，原本本來是帶著灰心、失望、不解、絕望地走下去，但是如今卻被扭轉、卻被轉化，而中間改變他們的人心那個的關鍵是什麼？不是正正就是聖經裡面的說話在他們的生命當中所產生的功效咯。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嗎？讀聖經對一個基督徒來說有多重要？其实不单单只是停留就是今天我读的东西究竟我怎样去明白，甚至乎我记不记得，又或者我有没有领受，而是当你愿意将你的自己、你自己的生命很谦卑地浸淫在神的话语里面，容让你的内心去承载神的道，神的话就要在你里面你来发挥无造、扭转、转化生命的功效。甚至乎如果今天你原本有的是一份充满灰心、失望、不解，甚至乎绝望的心，神都要用他的说话将它扭转成为一份热切盼望感恩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请你一定要记得诗篇里面的说话。诗篇第十九篇他怎样形容上帝的说话？詩人這樣說，他說耶和華的律法是完全， 有咩功效啊？能使人心苏醒。耶和华嘅法度是坚定，有咩嘅功效啊？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嘅训词是正直，能使人心快乐。耶和华嘅命令是清洁，能使人嘅眼睛明亮。神就是透过他的说话，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带来功效。就是当我们将我们自己浸淫在上帝的说话的里面，让我们的内心胜在神的道，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产生这些功效，就是无造，就是扭转，就是转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神要通过他的说话来转化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过程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即时，我们觉得没有功效，没有效果，于是我们很快放弃。但是原来这个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我特别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带比喻基督徒读圣经和生命被转化的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你要去卤一煲卤水蛋的一样。我将人的生命、你的生命去比喻只作为一只白蛇蛋 ，OK？ 神的说话就好比一煲的卤水。如果你只不过是久不久一头半个月才将你这只白蛇蛋你来跌落去一次的话，其实你是不会见到功效的。你是不会见到你这只蛋无论在外表或者里面有任何的起色，有任何的转变。所以就算我给你这一只蛋在煲卤水隔离坐在那里坐十年二十年都好，其实到头来到最后你一样都是那只白蛇蛋而已。除非你日日跌下去，除非你时常跌下去，就算你最初不觉得有什么功效，但你仍然继续的将你自己浸淫在这一煲的卤水的里面，因为只等到时间一长的时候，其实你的外表才可以见到慢慢变色。再跌多一阵，你甚至乎开始发现你里面有所变化，开始入味。而你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似这煲卤水的味道和颜色，而到最后你就会变成了一只又上色又入味不折不扣的卤水蛋。基督徒将自己浸淫在神话语里面，让自己胜在上帝的道，其实原理都是一模一样。而神就是要透过一个这样的过程，你都是用他的说话慢慢这样将你和我的生命无造、扭转和转化。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为着你的属灵生命着想，为着你的生命成长着想，其实你是不可能长期来离开上帝的说话。你不要以为你读过一次你明白了，哦，于是不用再读了，于是轻看那些的说话，不好。你是需要继续读，需要继续将自己浸在那些的话语的当中。即使在过程你对于某一些的圣经的内容，你说我用完全未能够可以掌握，未能够完全的明白，但弟兄姊妹，这个都不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不容许自己继续浸在上帝的说话里面。而就在这一方面，或许我可以给大家有几个的提醒，帮助你进入这个被上帝更新、改变、扭转的过程。首先第一，就是你要开始每日读圣经的习惯。你不要当读神的话语是一份功课，而是一段你去享受与神同在的时间。上个星期的时候，牧者鼓励大家要为到读神的话语这个的习惯下定决心。但我会说不够的，不可以只是得个决心而不去执行的。因为你得个知识而不去做，其实一切对你所听的，一切你所听的对你其实仍然都没有任何的帮助。但一旦开始的话，你就可以开始你来经历这一份的扭转和这一份的无造。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会鼓励你，你不要那么心急，不要一开始一来你就说，哦，我要读经一个钟，每日一个钟两个钟，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到最后你能不能够可以维持下去呢？其实机会都不是很大。如果到今天你仍然未有读圣经的习惯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不如你就跟随教会的鼓励，就是每日进入万内十九分钟，你作为你读经习惯被培养的开始。 有些人說19分鐘哪裡夠啊，這樣當然是不夠啦。不過這個只不過是幫助你開始養成這個習慣的起點而已。每日19分鐘，你可以在早餐桌上面來到進行，你可以在坐在巴士的途中裡面來到進行，甚至乎你說你是駕車上班的，就是你落車入公司之前，於是你在車廂裡面你就分別19分鐘就出來來到讀上帝的說話。不要當那個時間是一個你交功課的時候，而是一個你分別出來你去享受與神相處、與神對話、與神同在的時段。不單止是這樣，我還會說你千萬不要事事淡淡地來讀，而是你需要養成習慣，你是需要有個計劃，你是需要有個系統。所以我其實建議大家，你可以使用教會為大家提供的進入萬內的讀經的日程。其實教牧呢很努力地已經將全本的聖經來作好了每日的分段，你只要去到我們的教會的網站的上面，其實你就可以在那裡來到下載每一卷聖經裡面的日程，你可以去揀一卷書，就按照裡面我們所給大家的日程來到去每日的來到去讀，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你不要 frustrate， 更加不要那麼輕易就是這樣來放棄不再繼續讀下去。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你可以將問題先放低，暫時放低，不要讓它成為了你繼續這個讀經習慣的難阻。 In fact，我是可以帶著一個的想法的，就是你不要想就是究竟那段經文今天裡面對我有什麼意思，而是你就認定那天就是聖靈選擇給你要讀的經文，那天就是神要對你說的說話，你說有什麼用啊，這樣在那刻裡面你或許未必即時知道的，但是你就將這個說話藏在你的心裡。因為我們相信有一樣東西到時候適合的時候，聖靈就要讓你想起那些話，神要對你作出的提醒。而讀完之後，我會鼓勵你，你不要那麼快走人，因為那個不是交功課的時間，是一段你要享受與神同在的時間。所以你要讓自己有安靜，開放自己給聖靈，就看看聖靈在那一刻裡面那段的時間給你有什麼的領受。五分鐘，起碼五分鐘，而在很多時候你知不知道，聖靈就會在那段的時候對你說話，讓你可能想起剛才你讀過的其中一段的經文，又或者你過去的裡面聽過一首的詩歌，甚至乎主動對你說話，要對你提醒、安慰和鼓勵。不過你說，如果我沒有領受怎麼辦？沒有領受不是沒有領受咯，又不是由你決定的，但不代表聖靈不在這裡，不代表聖靈不知道，更加不代表你今天所讀的聖經對你日後的生命沒有影響。有一天正如主耶穌的應許一樣，聖靈要令你想起祂一切的話，甚至乎到有一天你今天所讀的可能會成為了你生活當中那個影響和那個建立那個的源頭。之後你就可以蓋上你本聖經，明日你再將它來看打開。弟兄姊妹，這個就是今天神要用祂的話語來看給你去塑造你的生命的過程。而你當你今天能夠願意這樣來看被提醒的話，你的生命就會改變。而如果當日你得著一個領受的話，我會鼓勵你，你記住，你就將你所領受的融入在你的生活的當中。因為為什麼？因為當你實踐上帝給你的領受，其實唯有是這樣才能夠更加幫助你深刻地你將承載在你裡面上帝的話語使你的生命來到成長。這一點呢，我會在第四堂的時候呢再跟大家講更加多。其實就是這樣，就是將你不斷地浸淫在神的話語的裡面，讓自己去承載神的道，神的說話其實就會一點一畫地去無造、扭轉、轉化你今天的生命。你問究竟是否真的可以這樣的？哦，你要知道，唯獨你就要去試一次你就會知道了。因為我想我自己的生命都是一樣，是這樣一點一滴你來被神轉化我們。所以不如我們就將我們自己交託給神，我們就求聖靈的幫助和引領在我們中間，就進入這個被神的話語每日去無造、扭轉、 改变的一个的过程。我邀请大家从你的座位当中起来，不如我们一同祈祷咯。我们就是这样将自己交托给主，我们同心祷告，求祂的帮助，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圣灵，我们多谢你，你用你的说话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知道你，你亦都让我们透过你的说话知道我们每日怎样来到生活。神啊，你的说话是有功效，就如两人的利剑一样，在我们的灵魂生命的当中来到切入剖开。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说话，我们更加能够可以似你，更加的拉近我们和你的距离。今天的早上，当我们明白到原来当我们的生命承载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可以产生一个这样的功效，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内心的当中来到作转化的工作。你让我们能够可以每日贴近你的话语，于是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起这个转化的功效。神啊，帮助我们就在你的话语当中经历你更多，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多知你的更多，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从你而来的改变。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紧贴你，透过你的说话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贴近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